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我们说过，哥林多前书主要的内容是在讨论哥林多教会里各种的问题，其中第一章到第四章除了前面的一小段引言以外，都是讨论有关教会内部结党纷争的问题。
上一次我们查考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谈到有关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保罗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很可能是因为信徒根据世俗认定领袖的标准来区分教会的领袖，并且各自服从他们所认为的领袖，以至于造成彼此的不和睦，结成小圈圈，彼此攻击。
于是保罗就用自己做例子，说明为什么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决定放弃自己的学问，单单依靠圣灵的大能，用属灵的智慧只传讲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他的做法对那些讲求世俗智慧和世俗奥秘的希腊人和犹太人来看是非常愚昧的。可是保罗坚持说，人看为愚拙的道理却偏偏是神的智慧。
而且保罗在第二章里说了一个很伟大的定律，那就是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唯有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
保罗言下之意就是说到结党纷争是缺少属灵智慧的明证，说明哥林多人是不属灵的，他们用世俗的智慧去判定是非，以至于他们服从人而不信从神。
有了这么一个理解，我们就比较容易进入这一次所要查考的第三章了。这一章的主题就是以重视跟神的关系来纠正高举人跟跟从人的错误。
我们可以把这一章分成四个段落来查考。第一个段落在第一节到第五节说到，结党纷争表现出信徒是不承受的，是属肉体的。第二个段落从第六到第九节说到，信徒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第三段第十到十五节说到，个人要对自己的成长负责。最后一段十六到二十三节说到，信徒是神的殿，单单属于基督。
我们现在就先来念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在上一章的末了，保罗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属血气的人，就是一般世俗的人，另一种是属灵的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人。那么在这一章里，保罗又把基督徒分成两种，一种是属灵成熟的人，一种是不成熟还是依靠肉体的基督徒。
保罗曾经在哥林多有一年半的时间，除了以弗所教会以外，哥林多是保罗旅行布道的时候待得最久的地方。可是比较起来啊，显然 哥林多教会信徒成长的情况却跟保罗所花的功夫不能够成比例。
保罗没有办法按照信徒的程度更深入地教导他们，他始终只能把他们当作属灵的婴孩来喂养。这不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没有属灵的生命，没有继续成长的能力，而是说他们没有成长的意愿。他们虽然是基督徒，可是他们情愿用世俗的办法去生活，不想在属灵的生命上长进。
就是嘛，这样的信徒因为已经有神所赐属灵的悟性，所以他们很会听道，什么道都听得懂，而且还会凭借传道人讲得好讲得坏，可是他们的生命却跟不上所听的道。有人形容这样的基督徒好像是头大身体小的畸形儿。
这个形容好像有点入骨啊。不过底下还有更入骨的。属肉体这三个字在希腊原文是 sarkikos， 它除了指人的肉体以外，还可以指和属灵的情况相对的物质情况和注重感官的意思。
注重感官这个英文字就是 carnality， 现在流行的所谓 carnival，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嘉年华会，就是从这个字来的。什么是嘉年华会呢？嘉年华会就是狂欢节，在那一天，政府的法律可以松弛一下，社会的道德也可以宽松一点，人们可以尽情的狂欢作乐。
不错，其实这 carnival 是从拉丁文 carne 和 vao 两个字合成的，意思就是告别肉体。它是很多欧洲和拉丁美洲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在复活节以前40天斋戒忏悔期开始以前的一个活动。他们利用这个假日穿着华丽的衣服大开宴会，狂欢作乐，用一切的办法去放纵肉体，然后才开始过为期40天的斋戒忏悔。
美国纽奥良州马蒂格拉斯城的人叫这一天是肥胖星期四，它就是指复活节40天以前的那个狂欢节。
我们从这个例子呢，就可以想象得到所谓属灵的婴孩是什么样子的人了。他们号称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却拒绝属灵的成长，只想效法世界。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9节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并且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当然不一定每个属肉体的人，他们的行为都像过狂欢节的人那样。不过保罗说，教会里有嫉妒纷争的现象，就是属肉体的表现，因为他们所做的和世界上的人一样，这就说明他们是不成熟的，是属肉体的。
是啊，所以保罗并没有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自认是属他的而高兴，反而认为所有自立领袖互相攻击的人都是不明白神工人的本质。保罗跟亚波罗一样，都是神的仆人，不管他们做什么也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引导人认识神的救恩。
从这一小段经文里，我们发现一个教训，就是信徒不应该私下巴结教会的领袖去自立门户，攻击和自己看法不一样的人。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行为认出他们是不长进的婴孩，是属肉体的。
还有一个教训，就是神的仆人不可以利用自己的恩赐才干来高抬自己，鼓励别人跟从他，反而应该谦卑地认定自己的身份是神的仆人，拒绝卷进权力斗争的漩涡里去，反而是努力地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才对。
金佩尔，刚才你说的一点也不错，因为保罗接着在第二段就说 信徒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
就让我们来念第二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保罗说，神的仆人不但不应该彼此竞争，各立山头，而且还应该互相搭配。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这句话等于是告诉弟兄姐妹，他们两个人不但没有卷入信徒结党纷争的乱局，而且他还推崇亚波罗的工作，认为亚波罗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靠着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够把福音传好。神把各种的人放在一起，就是为了要彼此成全。这就回应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说的，神把各种恩赐跟职分赐给人，为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想起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叫人羡慕的地方，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第六节提到的，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如果他们成熟一点，不相咬相吞的话，不知道要成为一个怎样蒙福的教会呢？
就是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实在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后面在第12章到14章，保罗就会回答他们有关恩赐运用的问题。
好，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保罗不但强调传道人彼此搭配的重要，他更强调一件事，就是属灵事物的生命性。传道人尽可以拼命的栽种浇灌，可是如果他们所培育的人没有属灵的生命，他们一切的努力就都是白费，就都是徒然。因为只有神能叫他生长，所以传道的工作都是建立在神所赐属灵生命的基础上。
所以有人说，属灵的教导是生命的栽培，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这句话一点也不错。
就是因为这种和神生命的关系，所以保罗说，无论是栽种的，像保罗自己也好，或者是浇灌的，像亚波罗也好，他们都是向神负责，都是和神同工的。
所以基督徒应该知道，自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属于神的，所以神期待要在基督徒的身上有收成，有结果。
根据刚才一段经文的讨论，保罗接下来在第十到第十五节的一段就告诉我们，不但是传道人，信徒自己也要为自己属灵的成长负责。
第十节到十五节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基督耶稣在2000多年以前已经立好了我们信仰的根基，没有任何人可以再重新立别的根基。如果一个信仰他的根基离开了基督，那就是异端，就是新派。
如果我们清楚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么分辨异端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我们就不会容许任何教导轻易地迷惑了我们，使我们偏离了十字架的救恩跟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以及他的神性。
可是在基督所立的根基上要怎么样来建造，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将来会有火的审判来试验个人的工程。保罗用了5种材料，其实在希腊原文是6种材料，来形容信徒建造的工程，那就是金、银、宝石、草木和禾秸。
其中草木禾秸当然不用说，是最经不起考验的，被火一烧啊，就会马上化成灰烬。而金银跟宝石，它们在火里不但不会被烧掉，反而会越炼越纯。
这个教训说明信徒可以借着自己属灵的生命建造，得到神的奖赏。一小片的金子可能被一大片的禾草盖住，找也找不到。可是等到火来炼净以后，金子在灰烬里就越发的闪耀。
金华牧师啊，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一定有很多宝贵的金子，虽然在很多人里面这种人不一定那么起眼，可是将来在神审判的烈火熬炼以后，一定会显出他们无比尊贵的气质，显出他们是神所宝贵的。
这是肯定的。这让我想起最近美国时代杂志调查了好几个被森林野火肆虐烧毁的社区，他们分析了那些鹤立鸡群没有像他们周围的邻舍被大火吞灭的房子以后，得到了2个科学的结论，那就是第一，那些房子所使用的材料是防火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房子的周围30英尺之内没有容易燃烧的草木以及禾秸。
嗯，这个例子也可以作为我们属灵建造的借镜，就是一方面我们要用经得起火烧的好材料来做属灵的建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远离草木跟禾秸。
不错，中国谚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诗篇第一篇也开宗明义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就是善要亲近，恶要远离的道理。
是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我们的得救就有保障。因为救恩不是根据我们的好行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劳，而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
可是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好好的看重属灵的建造，那么到主来的日子就仅止于得救，不可能有任何的奖赏。而且圣经说，这样的人要在火的试验里受到亏损。
这个亏损究竟有多大，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所有个人一生所做的努力，所有的投资，到那个时候都经不起火的考验，全部都要销毁。
所以啊，保罗在最后一段郑重地宣布说，信徒是神的殿，单单是属于基督的。
最后一段就是从16节到23节，我们先来念16节跟17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保罗说，信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么信徒用不同材料所做的属灵建造，究竟是造什么？就是造神的殿。这殿就是信徒，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这么说来，用什么材料固然重要，可是能不能够把自己建造成圣灵居住的殿，这个更是重要。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知道爱惜神的殿，用各样的罪恶糟蹋自己，这就是糟蹋神的殿，这是多可怕的罪啊！所以神一定要毁坏那个人。
有一位弟兄，他虽然信了主，可是他多年来抽烟的习惯老是戒不掉，自己也以为不是什么罪，所以感觉无所谓。可是有一天，他读到了这段圣经，忽然明白了，原来自己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于是他就邀请我为他的戒烟祷告。他说啊，牧师啊，我总不能让圣灵住在我这个大烟筒里吧。结果呢，从此他把香烟戒掉了。
这个实在是很奇妙。当我们认识到神住在我们信徒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认真的为自己做属灵的建造。当一个人为自己的灵性大兴土木的时候，周围的人肯定会看见他逐渐改变的。
是的，圣灵如果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拥有神的人，拥有神的人就拥有了神的一切。所以保罗在底下的经文警告信徒说，不要自欺。
这就是18节到20节的话，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那些用人间的智慧跟随人，侠有名望的人自重，轻看别人，又结党纷争的人，在神看是愚昧的。他们是自以为聪明，结果反被聪明误。他们的行为明明的告诉我们，他们是属肉体的婴孩，是神看为愚拙的。
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在属灵的事情上以知识来衡量一个人，以世俗的学问来决定一个人的成就，不肯自己下功夫殷勤的去查考神的话，只是花时间去念很多的书籍，结果我们虽然收集了很多别人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很高的神学学位，却讲不出十字架的道理。这都是高举人，高举世俗的智慧，是舍本逐末。
我们基督徒既然拥有了主，就拥有了主所有的一切，不必拿人夸口，也不必拿自己教会的背景夸口，更不必拿自己夸口，只要专心在神的身上，就自然会有神的智慧。
所以21节到23节说，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
这句话说到我们信徒所拥有的是超过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也是超越生死的属灵智慧。这一切都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
是的，保罗最后一句的结论就是，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意思就是基督徒只属于基督，这是在神的救恩里已经完成的事。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再幼稚的去为自己的地位相咬相吞。
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拥有这一切属灵的地位和福气，就应该避免结党和纷争， 因为到末日，个人的功臣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做经得起火炼、金银宝石的建造。
这一次我们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根据第四章来查考同样的这个主题。我们下一次再会。
愿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做主。再会。